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8月11号，礼拜二。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全球新冠肺炎破2000万例，各国防疫措施再上阵。川普计划延迟 G7 会议，至美国大选之后举行。蓬佩奥讲，川普要确保下个世纪不被威权中国所统治。唐娟案审理路遥遥，检辩方要查280万个电子档案。传染疫者可能将暂时被阻止入境美国。美财长警告中国在美上市公司遵从审计规管，否则2022年被除牌。不为中国制裁，美议员誓言不退缩，继续为香港发声。芝加哥市区暴动打劫，警方逮捕超过100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新冠状病毒自去年12月底在中国爆发以来，到目前为止的8个多月时间，全球已有超过2000万人确诊。路透社报道，自疫情爆发以来，全球疫情花了6个月时间突破1000万例大关，但之后只是过了43日就累计突破2000万例。一些疫情看来已获得控制的国家和地区，包括越南、香港、日本以及欧洲等多国，自7月下旬又开始感受到病毒进逼的压力。为了防止疫情卷土重来，一些原已经松绑防疫措施的国家和地区，包括菲律宾、澳洲、日本、澳门及多个欧洲国家和地区，又开始搬出防疫禁令。另一方面，疫苗、药物研发和疫情确诊速度赛跑，全球在7月中旬至少有4项新冠肺炎疫苗研发计划有斩获。路透社报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全球已有150多支疫苗正在研发测试，其中25支候选疫苗进入人体临床试验，设在美国的里内研究实验室。8月5日宣布和加拿大生物科技公司合作研发的抗体药物 Y-COVID-555 已展开后期临床试验。川普总统10号表示，他将 G7 领袖会议延期到11月美国大选之后，以便使会议有一个更好、更平静的气氛。川普当日在白宫记者会上提到，我们原本要在9月展开 G7 峰会，但现在我更倾向等选举后举办。 G7 最早定于6月在美国大卫营召开，但因新冠肺炎疫情决定延期至9月，并以远端视讯的方式进行，但川普希望仍然能够同各国领袖当面会谈。川普提到，官方目前仍在同与会沟通中，邀请函尚未寄出。此外，被问到是否会邀请俄国总统普京参加，川普表示，我绝对会邀请他来开会，我认为他是整个群体中的重要成员。现行的 G7 会员国为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但川普认为名单需要更新，抛出让俄国、韩国、印度及澳洲加入的想法，但是现有的成员国日本反对韩国加入，德国就拒绝俄国参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一在每年一度的美国保守派行动大会上表示，川普总统改变了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并要确保下一个世纪不是由中共这样的威权政权来管治。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说，香港民主派人士、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当日被捕的事件，使他对美国能够改变北京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不感到乐观。他并表示，华盛顿不会允许北京从他们对香港人民的伤害中受益。 蓬佩奥接受采访时话，川普总统话俾中国共产党知，美国欢迎中国人民获得成功，希望佢哋亦拥有好嘅生活，但唔系以美国为代价，唔系以美国嘅农民、美国企业以及美国嘅知识产权被中共政府盗取为代价。蓬佩奥话，在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问题上，美国国会共和和民主两党是有共识的，但这个政策是川普推动的。中共军方学者唐娟被指控签证欺诈，同对联邦调查局作不实陈述，从7月24号起被关押在加州监狱，8月10号两次开庭，检察官表示以搜索票查扣唐娟的四个电脑和电子设备，发现有 260GB 等同280万个档案的内容需要审阅。法官同意给予检察官和唐娟的辩护律师四个礼拜时间，将在9月1号进行下一次庭审。继法庭裁决不得保释之后，唐娟已正式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除了涉嫌签证欺诈，起诉书新增罪名显示他还涉嫌虚假陈述，即对联邦调查局说谎。如果签证欺诈罪成，他将面临最高长达10年的联邦监禁和25万美元的罚款。纽约时报报道，由于对传染病的担忧，川普政府可能正在酝酿一份规则草案，规定人在海外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在一段时间内将被禁止返回美国。该规则似乎适用于进入美国的所有入境点，包括机场以及北部和南部边界。特别是该草案可能会影响与墨西哥的边境，那里很多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经常来回过境。该规则指出，墨西哥的疫情是需要修改规则的证据，理由是墨西哥靠近美国边境的奇亚亚州的卫生部长在8月2号去世，死于冠状病毒。规则草案指出了新冠病毒对墨西哥医疗体系造成的冲击和压力，以至于迫使从墨西哥来的人进入美国寻求医疗服务。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8月10号在白宫简报会提到，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市的任何国家的公司都必须遵守相同的财务审计要求，否则将在2021年年底后被剔出美国市场。上星期穆努钦领导的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根据白宫一份备忘录的要求，提出了五项建议，以保护美国投资人免受投资中国公司所导致的重大风险，包括要求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理事会能够获得主要财务审计公司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所需的工作文件，作为上市公司首次和继续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穆努钦宣布的强化上市公司规管措施，是川普政府试图扭转美中经贸关系不平衡的一项最新努力。2020年4月，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理事会发布了那些阻碍财务审计公司向该委员会提供审计文件的上市公司名单，其中中国和香港公司约占 95%。 美国财政部7号以破坏香港自治并限制香港公民言论和集会自由为由，以冻结资产方式制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中共国务院广澳办主任夏宝龙及中共广澳办副主任张晓明等11名中共官员。中方随即在北京时间10号宣布对11名美方人士实施制裁，包括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霍利、克鲁兹、科顿等人。曾联署支持香港自治法的科顿10号发表声明表示，中共是因为他捍卫中国共产党真正受害者所以制裁他，包括数百万名因冠状病毒受害的美国人民、资产被摄取的企业和投资人、教堂被拆毁的中国天主教徒和传教士，在集中营中凋零的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奋力捍卫民主的香港学生及受困于高科技共产暴政中的中国人民。科顿指出，中共是世上对自由构成最危险的威胁，他永远不会退缩。 芝加哥市区10号晚爆发警民冲突，大批民众涌入当地豪华商业区，破坏及打劫商店，并同警方互相搏火，警方逮捕上百人。芝加哥警察局长布朗表示，一名平民和一名警卫在暴动中受到枪击，警方最终逮捕超过100人，13名警员受伤。同布朗警官共同出席记者会的市长莱特福特表示，这个是对我们城市的一场攻击，这里破坏了公共安全，还在市民心中种下不安全感，同时亦破坏了我们恢复城市的努力。这些店铺不单止受到抢劫，他们之前亦因为疫情被迫关闭，从美东时间10号晚间8点到11号早上6点，公车、火车进入芝加哥市中心的路段全面禁止，横跨芝加哥河的多处铁桥亦已暂时抬高分开，限制人和车进入市中心。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扩大 5G， 白宫宣布拍卖中频频谱，黎智英被捕，苹果日报被买断货再加印，科伦国钱恐断裂，毛里西斯忙于清理燃油防二度污染， FDA 鉴定出700几种和中共病毒相关的假货，美已推出新世卫组织，专家说或从区域组织着手，驻阿富汗美军11月底前才至5000人以下，美国将禁微信，腾讯股票两日蒸发660亿美元。华府说香港输美商品9月25号之后需标注为中国制。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川普政府礼拜一宣布，计划从2022年中期开始拍卖100兆赫兹的中频谱，用于商业用途，来扩大美国第五代网络 5G 的覆盖范围。这些频谱此前只是被用于军事领域。白宫顾问和美国首席技术官克拉西奥斯对记者透露，从2021年12月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将拍卖这些频谱给好像 Verizon 和 AT&T 公司这样的公司，无线产业可能在明年夏天开始使用它。国防部首席信息官达纳迪西解释说，此前是由军方在重要雷达行动中使用这种频谱。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阿吉特派伊在礼拜一称赞白宫的这一声明，他表示中频段频谱对于 5G 来讲是至关重要，因为他提供了地理覆盖和传输大量数据的能力。 FCC 正期待着迅速采取行动，通过服务规则将频谱推向市场。派伊说，这个是确保美国在 5G 领域领导地位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香港警察10号找捕黎智英等10人，并突袭香港一传媒总部搜查，引起很多香港民众不满。苹果日报是一传媒旗下的中文报纸，香港民众纷纷在社群媒体嗌撑苹果活动，表示就算苹果印白纸，他们照样全买。11号凌晨大约2点开始，香港街头就出现排队等报纸的人潮。苹果日报脸书贴文说，到了上午8点，各地纷纷传出断货现象，苹果日报决定再加印20万份，令11号总印报量达到55万份。虽然苹果日报已经加印报纸，总是有很多网友纷纷表示苹果日报请火速加印，好多地方已售罄，见到人龙排队买报纸，印100万份亦会卖完，香港人已经缔造历史，万人空巷排队买报纸。一艘货轮 Wachino 在7月25号搁浅，当时货轮上有4000吨燃油，这些燃油上个礼拜开始泄漏，对毛里西斯这个印度洋岛国造成空前的环境浩劫，污染了珊瑚礁、红树林和宁静的湖面。 Wachino 所属的日本船公司表示，已经有超过1000吨燃油从货轮流出，对受到保护的海洋生物栖息地及渔场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而这些正是毛里西斯经济的支柱。 10号由直升机将货轮上面的燃油缓缓吊挂到岸边，但受大浪和强风影响而无法从货轮上抽出更多的燃油。毛里西斯总理贾诺斯表示，天气逐渐转好，等船可以靠近漏油的货轮，并安全抽出500吨燃油。贾诺斯在10号的记者会上说，即使是这样，目前仍然有近2000吨燃油在那艘货轮上。贾诺斯先前曾经提出警告，如果船身的裂缝逐渐变大，那艘货轮很可能就会断裂。美国食品的药物管理局 FDA 局长哈恩博士星期一在与美国医学协会进行的在线对话中说， FDA 已经鉴定出700多种与 COVID-19 相关的未经证实或欺诈的医疗产品。哈恩说，他的机构正在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合作，向销售具有误导性声称的产品公司发送警告信。FDA 还向网上市场发送了150几个报告，并向 Web 注册服务商发送了250几个滥用投诉。他要求医生监视正在采用这些未经证实的治疗方法的患者，并鼓励患者不要服用非法药物或黑市药物。哈恩说，请记住，目前还未有治愈冠状病毒的方法，对医生来说，重要的是要帮助患者了解危险产品和不道德的行销人员，他们可能会以虚假或误导性的讲法出售产品。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率团访问台湾，台美会借此商讨成立全新国际公卫组织取代世卫。日本媒体10号披露，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和 RTA 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李纯认为，美国应该是希望建立偏重亚太地区的区域组织，在特定的亚太区域议题入面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处理。他说，美国可能会将印太战略当成选项，将澳洲、纽西兰、日本、韩国、印度和台湾纳入成立亚太区域医疗事务的组织，而台湾在公共领域有所贡献和成就，亦是印太战略的一环，因此预期将扮演关键角色。李纯说，推测美国应是想通过这样的区域性组织从外部带给 WHO 压力，并借此推动 WHO 内部的改革，亦不排除视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取代世卫。美国国防部星期一表示，驻阿富汗美军将在11月底前缩减至不到5000人。美国和阿富汗民兵组织塔利班今年2月底达成和平协议后，美国驻军已从当时13000多人降至目前的8600人。美国和阿富汗政府当时亦发表联合声明，如果塔利班遵守协议，美国和盟国将在14个月内从阿富汗撤离所有部队。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同以往一样，这类缩编都有前提，会咨询国会，并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同伙伴直接合作后再实施。川普总统上个礼拜亦提到，在11月总统大选前，驻阿富汗美军将降至4000至5000人。根据美国同塔利班达成的协议，所有外国军队必须在2021年春天以前撤出，以换取塔利班不启战端的承诺。8月11号，腾讯股票在香港收盘下跌 4.83%， 这个是腾讯股票在两个交易日内再次下跌，连续两日下跌，导致腾讯市值蒸发了660亿美元。在过去两个交易日，腾讯股价累计下跌 9.63%， 这个是2011年10月以来最差的两日表现。苹果日报报道认为，腾讯股票下跌是受到美国将禁止微信的影响。8月6号，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45日后将禁止美国民众和腾讯旗下微信和 TikTok 进行交易。有大陆相关法律人士表示，根据这一命令，美国政府可令苹果、谷歌等美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商店下架有关腾讯旗下的所有产品，该命令范围甚至可以涵盖到中国市场的 App 商店。 美国海关8月11号发布公告，从9月25号之后，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必须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外界分析认为，这个意味着香港特殊贸易地位的终结。中国大陆数千亿经香港中转到美国的货物将被征收高关税。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在联邦公布网址上发出公告，宣布依照川普总统7月14号签署的香港自治法案行政令，不再给予香港贸易特殊待遇。因此在公告发布45日后，也就是自9月25号开始，香港货物出口到美国产地不能够再标注香港制造，而要改写为中国制造。上个月川普总统签署的行政令仲结束了多项美广合作、交流关系等。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多个民间团体和立委周二在立法院举行记者会，共同发起联署声明，要求中港政府立即释放所有被捕的抗争者并停止抓捕，呼吁台湾政府迅速订定港澳关系条例第18条施行细则，并检讨港资入台规范，立即拒绝港警和政务官入境。与会代表高呼口号，声援涉国安法被捕港人。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民主自由的空间持续为香港人抗争，光复香港，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时代革命，
光复香港，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时代革命，
光复香港，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时代革命。
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源表示，中国方面拿黎智英开刀，刻意针对美国对香港的各种制裁行动，好明显的就是双方冷战下的小动作。
因为美国现在是唯一有能力啊，最有能力啊，来制裁中共的国家。如果黎智英先生这个案件被送终，由中央政府啊，由他们的中央人民政府来接管的话，那么我希望美国政府认真严肃的考虑他们全球的人权问责法，进一步去制裁啊，涉及到这个国安法、这个立法执法啊相关的这些中共的高官，从就像香港的林郑月娥以下11个高官一样，在中国大陆从习近平以下一一算账。
台湾国会香港友好连线副会长、立法委员洪新汉表示，北京同港府逮捕黎智英的动作不单只是破坏新闻自由，而是挑战自由民主世界重视的核心价值，来攻击和挑衅。而随着国际社会加重对中共的制裁，中共同港府亦拿香港人民来报复和泄愤。
所以台湾的朋友，我们在这边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主动的要来帮香港想接下来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规划什么事情，从社会、从政府、从国会，我们还可以再做什么事情可以帮助到香港，帮助到香港挣脱目前中共越来越枯井的这个限制，甚至拿香港作为报复的出口。我觉得不只是不人道，它其实根本就是泯灭人性的做法。我想再说一次，台湾跟香港命运相连，我们绝对不会让香港孤单。
台湾新闻记者协会执行秘书曾利伟指出，港警今日对苹果日报的滥捕和权力扩张，听日可能就是其他任何媒体的编辑部。
就是自从北京和香港它酝酿港区的国安法以来，香港的基本的人权就已经是非常的江河日下。台湾社会和香港都一样是在面对中国的威胁，所以彼此之间身心相通，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其实不用一再强调为什么我们如今要这么关注香港的这个情况。然后所以台湾记协在这里就是希望呼吁蔡英文政府，除了昨天他发出的这个口头谴责之余，还能够订定更多的一些具体政策来反制这个香港的暴行和援助香港人民的这个抗争，来积极的面对说这数十年来就是很这个人权恶化非常难得一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国际人权的危机。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所有的媒体记者都扮演着捍卫人权的非常重要角色，亦关乎所有人民的知的权利。他认为港警侵犯这些媒体记者以及媒体机构大楼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邱依玲呼吁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件事，亦要求香港政府应该立即撤销从去年反送中运动以来所有对于运动者以及包括昨日所有相关媒体人士的相关罪名，并立即释放所有被捕人士。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台北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由星期六起一连四日开会，其中一项重要议程是审议由国务院提请的香港第六届立法会继续运作的决定议案，并在星期二下午闭幕时进行表决，结果全票通过，全体现任立法会议员延任不少于一年。议案列明，今年9月30号后，第六届立法会会继续履行职责，任期不少于一年，直至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开始为止。第七届立法会依法产生之后，任期仍然为四年。目前人大常委通过的议案只是说是延任不少于一年，但就未为任期设上限，是不是为现届立法会不断延任铺路，甚至变成万年议会？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同日接受访问时强调，人大常委这一次决定并不是无限延期，而是由于疫情发展难定，为免日后再因为疫情问题影响选举，港府要再提请人大常委会，所以写明第六届立法会延任至第七届立法会产生为止。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星期二接受本台访问，认为中央是想留有空间，难保一年之后当局会再以其他理由延迟选举。
咁我觉得即系会唔会明年又揾第二个理由再延落去咧？呢个好难讲，可能系一啲实质嘅理由，好似呢次所讲嘅即系疫症咁样，亦都可能有第二啲理由。咁我谂即系呢度对于北京嚟讲，佢就留有一個空間，就令到下一次我覺得你任何理由需要延續嘅話，再延落去嘅話咧，佢唔需要再搞多次咯。咁佢係咪真係而家呢個打算就呢個延任係可以萬年國會咧？呢個真係唔知啊！
他说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应对立法会真空期的方案是好，因为基本法列明立法会是四年一任，由选举产生，今次人大是以延任现届立法会议员的做法，只是相对地较为不失礼。在林郑月娥宣布押后选举之后的一段时间，各种消息满天飞，一度有传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由人大直接委任议员的临时立法会，而早前被裁定提名无效的四名现任立法会议员郭家麒、杨岳桥、梁继昌和郭荣亨亦都将会议席不保，令到外界忧虑四人在未来一年是不是无法继续留任议会。目前以北京公布的议案来看，未有提到他们是不是可以留任，不过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就说，现届议员续任时无需再宣誓，而被取消资格的议员是被取消第七届立法会资格，相信不会影响延任。
我期望立法会在复会之后呢，不同政治光谱的议员能够放下政治的分歧，理性沟通，努力做好议会的工作，履行议员的憲制責任。
不過即使全體現任民主派議員都可以在未來一年留任立法會，亦都不代表一切塵埃落定，因為近日香港有聲音質疑，既然立法會已經被北京控制，民主派在議會內只是花瓶，建議全體民主派議員集體總辭拒絕延任。原定參選2020年立法會功能組別教育界選舉的北區區議員蔣文正星期二接受本台访问时认为，林郑月娥押后选举是政治任务，现任议员继续续任只是合理化这个过渡议会的认受性。
因为始终他林立会的认受性都是一个以抗疫为理由是去做一些政治任务，所以我都希望就算那四位 譬如 DQ 嘅議員係繼續去可以留任都好，但係其實因為呢個係四年前香港嘅民意咯，就唔係今時今日香港嘅民意。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就係、民主嘅陣營可以團結一致，唔好即係見到眼前少少嘅利益就去低頭。
香港立法會審議重要議案，需要三分之二在籍議員支持先至會獲得通過。2015年立法會無法通過北京支持嘅政制改革方案，亦都係因為無法取得超過三分之二嘅議員支持。如果泛民集體總辭，會唔會導致保唔住呢三分一嘅議席，實行關鍵嘅否決呢？蔣文正就認為，即使全體議員續任一年，都難以抵抗中共強權壓迫。民主派議員對應該留守抑或集體總辭暫時未有一致意見。據了解，他們早前曾經商討對策，本台周二向楊岳橋查詢其意向，不過他表示暫無回應。民主派22名立法會議員就發表聲明，重新反對押後選舉，認為是改變了議會更替機制，並正研究下一步行動。張建華就說，傳統泛民和抗爭陣營都有不同的意見，傳統泛民要就是否總辭是困難，不過他認為保住三分一議席都是保險之舉，沒理由令到政權為所欲為。港澳辦就發聲明，有利維護香港特區憲制和法治秩序，確保特區施政和社會正常運作。而中聯辦就說，有關決定是依據憲法和基本法作出，具有不容挑戰的法律權威。特首林鄭月娥就認為，再次展示中央對特區的關愛和支持。林鄭月娥早於7月31日以抗疫為由，宣布用緊急法押後原定在9月份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一年，並隨即向北京呈交緊急報告，將問題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文海。
繼續下來的是今日評論。
北京終於對香港反抗力量的領袖落手，出手之重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料。這樣不能夠不令到很多人去認為，這個不單止是對制裁林鄭月娥等11名香港以及中共高官的回應，亦都是對特朗普一系列打擊的回應，其中包括派高官訪台、切斷或者終結中國社交和傳媒網絡的美國的應用。問題是，既然离美国大选已经不到三个月，既然中国最近一再表示要缓和同美国的紧张，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再忍一忍，非要在这个时刻对黎智英的父子和香港的反抗人士下如此毒手，而不惜进一步激怒自由世界的舆论和民意呢？他们不怕这样做会帮特朗普胜选连任的吗？我的解釋就是，北京知道無論以什麼的方式，中共再沒有解放台灣的可能，美國和整個自由世界絕對不可能以犧牲台灣人民的自由來到去跟中國和平共處。在這個前提之下，如果中共不能夠徹底平息港人的反抗，就不單止會鼓勵港人堅持抗爭，而且會鼓勵更加多的內地人奮起抗爭，这个是中共最大的噩梦。因此为了防止这个噩梦成真，北京已经顾不到那么多了。自从习近平罕然出台港版国安法以来，美国和整个西方对中共的认知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单单是两个月的时间，不单止是中国当权者，连普通中国人都认识到他们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通过海内外中国人官方和私下的言论，不难了解到中国国际环境的急剧恶化对所有中国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我的一个观察就是，不少中国专业人士过去是私下对习近平非常反感的，在特朗普接二连三对中共的沉重打击之下，他们反美，尤其是反特朗普的情绪反而上升了，对习近平就变得比较认可和支持。这个变化一开始令到我感到有点吃惊，但仔细地想一下就觉得可以理解。 我并不认为他们的这一种转变主要是因为中共洗脑和宣传的结果，而是因为很多人看到在美国打击之下，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权力体系崩溃有现实的可能，看到了由此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混乱的危险。也就是说，这些人原本并不喜欢中共，不喜欢习近平，但就跟中共高层一样，相信美国人不敢跟中国脱欧，不敢不敢跟中国打仗。这两个月来事态的急剧发展，从根本上面动摇了他们的这种信念。他们开始相信这一条大船是真的会沉的。而正是出于对沉船的恐惧，他们的政治态度变得似乎对习近平保住自己的权位更加有利了。理解了中国很多中产和专业人士的这种心态，也都就不难理解，虽然习近平只是面对他上台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他马上落台的可能性并不大。不单止中共的高层，整个中国大陆的中下层都没有办法想象习近平的权力体系的崩溃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是这样的话，习近平能不能够利用这种对自己有利的心态渡过难关，进一步稳住自己的权力呢？坦率地说，我真的看不到这样的可能性。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看不到他有这种自我调节的能力。这个其实是中国问题的症结之所在。由历史的角度来去看，今日的中国绝对不是无路可走，而是有很多前所未有的良机和选择。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中国由上到下有很多人有一种末日临近的恐惧和焦虑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去想这个问题，但我相信美国不断加快的脱中步伐，正是在迫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当然更加希望美国即使不怕打仗，也都不怕失去市场对华策略，能够帮助中国早日走出今日的困境。这个是梁基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浩。
上周五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香港，包括以特首林郑月娥为首的一众港共官员，以及先后的警务处处长，以至先后几位港澳办、中联办主任等呢。中共呢就在本周一就宣布报复。除了美国参议员、美国人权组织和民主基金会之外呢，更加在香港进行报复式的大拘捕，包括派200个警员冲入这个一传媒、苹果日报的办公室，拘捕老板黎智英和他两个儿子，甚至连他儿子在中环开办的茶餐厅亦都因此被查封。唔通卖外国食物都违反港版国安法咩？警察藉口被捕人士的办公室同埋苹果日报的编辑室系同一层，就是新闻自由为无物，强迫记者离开在任意搜查新闻机构的材料，破坏传媒对资料来源保密的原则。喺上星期，中共的外长王毅先一反早前恶形恶相的态度，声称这个中美之间两国应该重启对话，而中共的反美宣传亦突然消失。有五毛党爆料就说上司要求停止反美，而要改作中美双赢的宣传。但是一个周末呢，就令一切进一步恶化。比起制裁美国参议员或者组织，在香港强行拘捕传媒的老板，打压新闻自由的行动当然影响更加深远。这种做法所挑战的不只是美国，而是一向更关心新闻自由的欧洲各国。而拘捕香港人作为反制美国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原因就是香港人既不是美国人，针对香港人只能够激怒美国，却完全无法伤害美国的利益。同时，中共不但自行摧毁港人对前途仅余的信心，令到港人在无选择之下大举移民英国等地，丧失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仅余的功能，这个绝对是自残。而进一步侵犯港人的人权、新闻自由等的行为， 只会激起一向受到这些问题约束的欧洲各国，以及因中英联合声明而不得不反应的前宗主国英国，作出必须和美国联合一起的做法。而中国外交部自己的讲法呢，就是搬石头揼自己只脚，不断将所有民主自由国家逼令他们一起要和美国是共同进退。这个和一年半载前的形势呢，是完全相反了。英国执政保守党前主席施治安在中共港共报复前一事，要求英国政府紧急制裁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而如今港共直接用国安法来拘捕这个一传媒老板，以至相关记者以及一家英国传媒的记者呢，就明显只是会令到英国政府压力更加大，而必须采取更加直接的行动。周日五眼联盟，亦即是英美加澳纽，才发表了联合声明，质疑特区政府大规模 DQ 候选人的参选资格，以至不恰当押后立法会选举。而欧盟的两龙头德国和法国亦都在上星期才为了这件事取消和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中共这一连串的措施都反映了西方各国就中共不断加码下变得是没有选择，只有全面走向冷战，认同美国近月重新发起冷战的呼吁。中共在香港出招越急，即使原本在香港问题上面能够做到的不多，就只有进一步制裁港共以及中共的官员以至他们的家人。但是美国更加在台海和南海又作出更多反制的可能。例如周一美国的卫生部长以至美国国旗的专机登陆台北的松山机场作官式访问。这个就是中国即使是上星期软化呼吁双赢亦都阻不到的外交破局。中共以往将这些行为定位为改变台海现状，威胁要战争，这个是认真的吗？究竟中国是不是真的准备要和美国一战呢？我是林忌，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这个节目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沦丧》上。二、神传语言文字与残体汉字。一、神传文字蕴藏天机。语言和文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世界上其他文种不同。汉字好像天上的文字，只是笔画不同，汉字的读音亦和宇宙有着连带关系。古圣王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近观自身，远察万物，创造了书契和八卦，用来沟通神并呈现天地万物的情状。易经是纸上记载，八卦造成后两两交叠，成为六十四象而成易，天下万物都包罗入去了，没有遗漏。后世得以通过易经六十四象了解天意。中华文化从创始之初就是意蕴深邃，直接通天的，全面反映宇宙天地之真相，即全息的。亦原本没有文字，被称为无字的天书。同样，神给人留下了方便记实和使用的文字。盖因八卦和汉字两者都是对天地万物本质之诠释反映。人们亦可以通过测字来了解天意。皇帝时代，神仓颉参照伏羲的八卦创制了汉字。从仓颉穷天地之变，仰观灰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语山川子长而创文字。可见汉字和八卦同源，机理亦都通天。中国人据此观察天象，了解天意，顺应天道、天时和天象的变化，推行和学习人民，教化成就天下众生，积淀连绵不绝的各朝各代文化， 形成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生于神的造化，是与神相感相通的，内涵博大玄奥。汉字是承载与记录中华神传文化的工具，其内涵必须博大到足以承载如此高深恢宏的神传文化体系而无遗漏。东西方都有人讲中国古文字像天书，这个是因为中国古文字的确包含天机，蕴含天地万物之道。二、中华语言充满神圣。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语言同今日被共产党化同各种现代思想变异了的语言截然不同。只需比较一下康熙字典同新华字典对神字的不同解释，就能够清楚地提出这一点。康熙字典神说文天神引出万物者也，随曰身即引也，天主降气以感万物，固然引出万物。又王极经世，天之神妻乎日，人之神妻乎木，又神明。新华字典神迷信的人称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所崇拜的人死后的精灵，神仙、神怪、神主、神社、神龙、神谱、神权、鬼使神差。传统文化中对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以及构成这两个词的文字的理解，亦和中共字典入边的解释判若天壤。一、文化。中国文化的文由圣王演化天文即是天象而成人文，中华文化之化指圣主教化万文。新华字典化性质或形式改变变化，用在名词或形容词后，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丑化、绿化、习俗、风气、有伤风化。康熙字典化说文化教行也，老子道德经我无为而文字化，又以德化文若化。蕴会天地阴阳运行，自有而无，自无而有，万物生息则为化。两相比较就能睇出传统的化和现在的化不仅高下不同，简直是天壤之别。中华文化中化的原意万物生息为化，化育万物，这个是中华文化中包含的真机和神迹。而共产红魔将人的思想空间压缩，使其变得狭隘，亦就使人脱离了文化中的神传天机。传统的化在人的层面上还有教化之意，圣人以德化民若化，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每造成某些文化现象，神都要安排天象，要亲自下世报偿，带领一代或几代人演绎实践，教会人理解其意，懂得欣赏、专行，学会奉守，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品格和特质。这个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舜帝之孝感天地，三国一朝群英演绎出来的意，以及两宋为中华民族留下的杨六郎和岳飞的忠等等。二、文明。中华文明之名照临四方。新华字典明，亮与暗相对明亮。康熙字典明，说文照也，疏照临四方为之明。明本意中含有的照临四方完全被中共隐藏抹去。文明是神传的文化给予人和宇宙共生的能力，生机勃发，生生不息，亦就是说符合天道的就繁荣，光明就生生不息，这个是神传文化的本质和机制。因此我们理解不是历史上或者远古时存在过的就是传统，不是仪式盛大就是文化，合于天道能使宇宙生生不息的文化，包括道德、伦理、生活方式，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三、中共破坏神传文字。因为汉字有通天的内涵，正体汉字承载着五千年传统文化，要切断中国人与神与传统的联系， 中共处心积虑咁要毁灭汉字。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共就设立了专门机构改革汉字，夺权后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些所谓学者听命于邪灵的控制，要对汉字不断简化，最终用罗马拼音字取代，称为汉字的拉丁化。神传的汉字是神物，简化汉字即违背了神意，亦破坏了原来汉字的神奇之力。其结果是简化汉字不伦不类，甚至带有魔性，必然会出现乱象与不良影响。几千年来，亿万人赋予了汉字诸多情感，历代的使用汉字已灌注凝集，浓缩了丰富的信息，蕴含着强大的能量，使之成为一种长的存在形态。每个汉字都渗透着各种感觉、意念、情绪、感受力和想象力，还有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人性、神性和思性。这种能量和长对人的心理、思维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看到神字，就会使人们升起一种崇敬和沐浴慈悲之中的感觉，亦在不知不觉中约束自己小生邪念。一提到魔字，就觉得恐怖与邪恶，会想到魔王、魔爪、魔怪、魔鬼、魔掌、魔佛、魔力、恶魔、妖魔等。一讲到真字，就感到纯真、正气和善良，一见到假字就感觉欺骗、卑鄙。简化汉字的残缺乱造的形态和神传的文字相差悬殊，破坏了原来正体字产生的能量，亦散发着简化后所产生的变异的能量。比如对进字的简化，进卓步加上佳，即越走越佳之意。而当简化为进后，佳变成了井，越走越陷到井入边去，正能量变成了负能量，而一些带负能量的正体字却大多无改。魔还是魔，鬼还是鬼，偷还是偷，骗还是骗，假还是假，暴还是暴，害还是害，毒还是毒，富还是富，王还是王，淫还是淫。中共以简化汉字为名，抽走了中华神传文化表现在文字中的灵魂和其背后约束，规范世人的正能量，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离神越来越远。和中共有意破坏其他传统文化的手法一样，进一步割断了人与神的联系。三、中共对修炼文化的破坏。一、传统文化中的修炼文化。中国的传统观念天人合一，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人相信高于人的生命形式的存在，即佛道神，是人向往的生命归宿。天人合一承认了天的存在，天若神亦承认了神的存在。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人心中的道德良知符合了天理，这个人就是一个能与天合一的人。人来于天，归于天，中华修炼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人的眼中，道是万物之源，生命之源。老子说，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他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出宇宙中万事万物都要遵从宇宙的特性及其生生不息的运行规律。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讲出了为人处事的原则，即人们的行为应该效法天道，使自己全部身心与天道自然相统一，才能够包容一切，天下就会归从，亦才能够长久。以佛道两家而论，对神的信仰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本身就是指导人通过修炼成佛成道。历史上很多修佛向道的大德之士，修行的过程和圆满的结局本身就在丰富着佛道两家的文化。人要探索宇宙真理，人要寻找神，寻找自己的归宿，首先要成其意，摆正心态， 神并唔睇重人间嘅贫富贵贱，只见人心。张三丰响《大道论》中阐述修炼嘅道理：修道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诚意，天机尽泄。唔愿后之人修此正道，故直言之，修道以修身为大，然修身必先正心诚意，意诚心正，则物欲皆除，然后讲立基之本。重德行善，修身正心就是修炼的根本。对历史上的中国人来讲，修佛修道非但不是迷信，而且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修炼并非是不得志的人寻求解脱的手段。历朝历代，即便是当朝皇帝享尽世间权力财富，仍然要向道修炼。皇帝向广成子求道，静修养生，在120岁时乘龙白日飞升。唐太宗亲迎玄奘西天取经归来，使佛法在东土大唐广传。成吉思汗三次召见道士丘处机，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众多皇帝亦礼佛、崇道、敬天。二、中共如何破坏修炼文化？中国历史从轩辕皇帝开始，就一直记载着从人到神的修炼文化，亦就是人们知道的返本归真、修心向善的生命实践。这部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亦正是共产邪灵努力破坏的对象。共产邪灵让人们否定对神的信仰，否定人能通过修炼提升，通过让人不信神而腾出信仰的空间，才能够让人们相信魔的东西。修炼要正心诚意，而傲慢是魔鬼的本性，和修炼的要求完全相反。共产邪灵目中无神，在其破坏修炼文化的过程中，专门和人灌输魔性和狂傲，不给人谦卑，而鼓励人自满自傲。比如战天斗地，无法无天，让人走向对神的叛逆，不顺服。古时候人要正心诚意才能够修炼，在心入面神圣的一面起作用时，才能够领悟宇宙的特性和神讲的法。共产邪灵通过破坏修炼文化，放大人的傲慢，使人进入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使得现代人如同收音机对不准频道，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信息，却很难理解神的智慧和教导。这种破坏使今日很多中国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人可以通过神传给的修炼方法，真正实修成为佛、道、神。中国历史上很多修佛、修道的故事，当让现在的中国人听起来好像神话。神既不存在，这些神话当然是空话了。谈到修佛、修道，给人的感觉就是封建迷信和唯心，一不是就是精神鸦片。这个是共产邪灵直接切断人成神之路的阴谋，让很多有缘之士失去宝贵的修炼机缘。《西游记》写了一个完整的修炼故事，其中一句话很有意义：富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得个人身不易，有大缘分身享中土，却因为共产邪灵的干扰，不相信修炼，看不懂正法的内涵，与正法失之交臂，此生错过，悔之晚矣。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